嗯，谢谢你。是的，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到你面前，主啊，你就让我们能够得安息。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你让我们能够坐在你的脚前，主啊，一起来听你的话，主啊，就求你自己的话来释放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从这个喧嚣烦扰的世界中，主啊，让我们能够把一切的重担都卸在你面前，主啊，也让我们真的能够来听你自己向我们要说的话。主，求你向我们扬脸，你也向我们施恩，主啊，好让我们真的因着你自己的话，主，我们生命真的被你自己来改变，主啊，让我们不再做一个小孩子，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被长成有基督啊，满有基督的身量。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我们恭敬地交在你手中。主，求你向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想我还是继续和弟兄姊妹分享耶稣的比喻啊，所以我想我已经讲耶稣的比喻讲了好几年了哈，所以我在想，哎呀，主耶稣真的他讲了这么多的比喻啊，有时候我们可能读圣经我们就这样很轻易的这样读过去了啊，那我们对着主的比喻呢，我们好像也没有很多很深的这样的思想，所以当我在自己在读这个主的比喻的时候啊，当我在那边思想主比喻的时候，我才看到主真的借着这很多他里面的这些的话语啊，借着他里面的这些的比喻给我们有很多很深的这些的思考啊，也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借着主的话语，我们能够被主自己的话语来校正啊。那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两个儿子的比喻啊，那我想当我们讲到两个儿子比喻的时候，可能你最先想到的啊，就是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的那个大儿子和小儿子啊，但是我上次已经讲过了，所以今天讲的不是那个浪子比喻里面的那两个儿子啊，我今天讲的是在马太福音21:23-32啊。那在这一段里面呢，你看到说主耶稣也讲了两个儿子的比喻啊，那也是一个大儿子也是一个小儿子啊，那我们一起来先把这段圣经先读一遍啊，我们请弟兄读一节，我们请姊妹读一节，从马太福音21:23我们一起读到32，好吗？请弟兄先来。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我们好吧，我觉得好像弟兄都没来是吗？没有听到有弟兄的声音，我们重新来读哈，那个23开始。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逼你们先进神的国。” 啊，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啊，你看到这个比喻讲到这个两个儿子啊，你看到这个比喻呢，它非常的简单啊。这个比喻的背景呢，是讲到主耶稣呢，他在地上的最后一周啊，也就是在受难周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那在21章，如果你往前看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你看到主耶稣呢，他就骑驴呢，他就进了耶路撒冷啊，然后呢，众人呢都在那里高声的呼喊和撒那。啊，然后呢，主耶稣你看见他就进了圣殿，然后呢，他赶走了在那里做买卖和兑换银钱的人啊，并且呢，他在殿里呢，在圣殿的里面，在那里教训人。那祭司长、法利赛人、文士呢，看见了以后呢，他们就非常的恼怒啊，他们就想要去抓主耶稣的把柄，所以呢，他们就跑来问耶稣说：“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你为什么可以去赶那些买卖银钱的那个兑换银钱的人，买卖鸽子的人呢？啊，你有什么权柄去做这些事情呢？给你这些权柄的是谁呢？啊，你知道说，如果主说没有人给我权柄这样做，啊，他们呢就会把耶稣抓起来，因为你没有权柄，你怎么可以做这些事情呢？啊，那如果主耶稣说我是神的儿子。我是基督，我是弥赛亚，所以我有权柄做这些的事情啊！你看见说他们也会把耶稣抓起来，因为呢，他们可以控告耶稣在那里亵渎神啊！所以你看见他们把耶稣呢陷在一个两难的这样的一个处境的里面啊！因为无论耶稣怎么样回答呢，都会落入他们的陷阱啊！但是你看见他们的算盘呢打错了啊！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对付的人是谁啊，因为他们竟然敢在神的身上来动心思，啊，所以你看到主耶稣他很早呢就看穿了他们的里面的这些的心思意念，他们的动机，啊，所以你知道主呢他就反问他们一个问题，啊，主耶稣说你们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啊，如果你们回答了我这个问题呢，我才回答你们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就问他们说，啊，他说。约翰施洗约翰的洗礼呢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还是从天上来的？啊，你看到主耶稣把这个皮球呢又踢给他们。啊，你看到这一下子轮到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为难了。啊，因为呢如果他们承认施洗约翰的洗礼呢是从天上来的，那为什么他们不相信施洗约翰所见证的那一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啊，如果他们不承认施洗约翰的洗礼呢是从天上来的，那你看见呢百姓呢又不答应啊，因为呢你知道说百姓都认为施洗约翰呢是先知啊，他说你们这些读圣经的人，你们怎么会不知道施洗约翰是先知呢？啊，所以你看见他们觉得真的很为难，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主耶稣这个问题啊，所以他们就跟主耶稣说，他说。我们不知道啊，那耶稣说既然你不告诉我，你不回答我这个问题，那我也不回答你们的问题啊。然后呢主耶稣就一连呢讲了三个比喻啊，其实你看到主耶稣是用这个比喻呢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啊。所以呢一个呢你看到是两个儿子的比喻，一个接下去是那个凶恶缘故的比喻，最后呢还有一个喜宴的比喻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是来看这个两个儿子的比喻。啊，那我从两个大的点呢来讲这个比喻。啊，一个呢是讲到我们向着神的顺服。啊，另外一个点呢，我是讲到说我们如何的为神来做工。啊，你看到这个比喻里面呢，有一个人呢，他有两个儿子。那他对大儿子说。他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啊，但是你看见这个大儿子呢他很叛逆啊，他说我不去啊。你知道我们上次讲过这个浪子比喻里面的那两个儿子啊，你看到在浪子比喻里面呢啊，我们看见是那个小儿子很叛逆啊，在这里呢是这个大儿子很叛逆啊，所以如果你把这两个比喻放在一起去看的时候啊，其实呢你看见神就告诉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没有一个是顺服的，不管是大儿子还 还是小儿子，都是叛逆的。所以你看到罗马书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然后这个人呢就跑去问小儿子，你知道这个小儿子的嘴巴很甜，哎呀，他说我去我去，但是呢他光说不练，他呢在那边阳奉阴违，他没有任何的行动，虽然他嘴上说我去我去，但是呢他根本就没有去，反而呢是后来这个大儿子呢他后来悔改了，然后呢就跑到葡萄园里呢去做工了。然后主就问祭司长和这些长老，他说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听父亲的话呢？他们说当然是大儿子。那在31节主就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哈，主说他说你们不信他，你看到说他不仅仅是说他们不信施洗约翰，更是讲到他们不信施洗约翰所见证的那位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在这里的大儿子呢，讲的就是那些祭司长和文士他们看不起的那些税吏和娼妓，而他们自己呢就是那个不悔改的小儿子。你看见税吏和娼妓呢，虽然一开始他背逆神，但是他们听见福音他们就悔改了，但是祭司长和文士虽然他们在嘴唇上亲近神，但是他们的心却远离神。你看见虽然大儿子他后来悔改了，但是我们从一开始来看的时候呢，你发现说其实这两个儿子呢都是悖逆的。如果我们从圣经一开始你去看的时候，你发现始祖呢从亚当夏娃开始，你看见人就一直的在那里悖逆神，反而呢是神所造的那些其他的事物呢，反而是在那边非常的顺服神，你看见主耶稣叫风浪平静，那个风浪就平静了。你看见主骑着那个驴驹进耶路撒冷，那个驴驹他竟然乖乖的顺服在主耶稣的这个脚下，然后呢你看见他就乖乖的驮着主耶稣呢进了耶路撒冷。当你去看旧约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那个约拿的故事，你看见约拿的故事里面，你看见神在那里呢安排了一条大鱼呢，等在那个船边上，就等着约拿呢被船上的人丢下来以后呢，他就赶紧张大嘴巴呢把这个约拿吞进去，但是他吞进去以后他还不能把它消化掉，然后呢你看见过了3天以后呢，神叫这个大鱼说，哎，你把这个约拿吐出去，然后他就把大鱼呢就把约拿呢吐到这个旱地里。你看到这个大鱼非常的顺服，你看到后来当约拿坐在那个蓖麻树底下，他在那里乘凉的时候，神呢就叫这个虫子呢去咬那棵蓖麻树，圣经上说什么，说是一条虫子，你想到说他不是说神派了很多的虫子去咬那个蓖麻树，而是一条虫子要把这么一棵这么大的蓖麻树要把它咬到干枯掉，我想这个虫子不知道它要费多大的劲，这个虫子可能它牙齿咬光了它还在那边拼命的咬，因为神没有叫它停下来。反而呢你看到约拿呢这位先知他不听神的话，神叫他往东呢他偏偏要往西，当他看见尼尼微人悔改了以后呢，他就在那里很生气，你想想如果一个先知尚且如此，那何况是神的百姓。所以你看见神对着以色列人他的百姓是什么样的评语呢？他说我整天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所以你看见神好像一位老父亲，他整天在告诉他的孩子要走在这个正路上，但是你看见这些孩子呢不仅不听，常常呢还在那里顶嘴，更惹这位父亲的怒气。但是你发现我们的神他真的是一位蛮有忍耐蛮有慈爱的神，你知道如果是我们的孩子不听话，你看我们那个棍子呢老早就拿出来了， 啊，但是你看见神呢，却在那边一直忍耐。啊，当你去读创世纪的时候，你看见在挪亚的那个之前的那个时代，啊，圣经上讲到说，人的罪恶在地上呢遍地都是。在创世纪第六章里面讲到，耶和华呢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然后呢，耶和华就后悔呢造人在地上，然后呢他心中忧伤。啊，你看到神虽然呢他后来用洪水审判了这个当时的世人，但是你看见在那个之前，他给人很长的年日呢来悔改。啊，你知道历史上最长寿的一个人是谁吗？啊，这个人的名字呢叫马土撒拉。啊，他是以诺的儿子。啊，你知道以诺呢，我们知道说他是被提的第一个被提的人啊，因为他与神同行。你知道神告诉以诺说，当他的儿子这个马土撒拉死的时候，神的审判呢要临到，所以他就给他的儿子呢起名叫马土撒拉。啊，马土撒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死的时候有事情要发生。马土撒拉活了多少岁呢？969岁。啊，这个是人类有这个记载以来最长寿的这样的一个人。啊，真的当他一死，洪水就来了。为什么他活得这么长寿？啊，其实你看见是神的恒久忍耐。啊，神本来很早就可以把这个洪水降下来，把这个世人给全部都灭掉了，但是你看见他却一直给人有悔改的机会。啊，他一直在那里长久忍耐。那我想今天的这个时代啊，如果你去和这个挪亚的那个时代对比啊，我想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到啊，这个马上要开始的这个同性恋大游行呢，澳洲的总理呢也要亲自去参加。啊，这是澳洲有史以来第一位在任的总理亲自去参加这个同性恋的大游行。啊，为什么主到现在还没有来？啊，因为他还给人有悔改的机会。啊，所以如果你没有信耶稣，我请你真的要抓紧时间来得着这个宝贵的救恩。啊，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到底哪一个先来。啊，你看到神对待他的选民呢，以色列人呢也是一样。啊，当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悖逆神去拜偶像的时候，你看见神就一直差遣先知呢来警戒，来劝告他们呢要悔改。啊，神呢在那里一忍再忍。啊，你看到最后呢，当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在那边悔改的时候，神的审判呢就临到他们，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啊，那有人问说，神为什么老是要这样忍？啊，为什么呢？他不用一些好像这种强迫的手段？啊，比如说以色列人在那边拜偶像，啊，他可以叫先知呢就用神迹把那些偶像呢全部都给他烧灭掉。啊，或者呢，如果哪些人去拜偶像，啊，就让那些人呢得这个 cancer。 但是你看见神没有这样做。啊，你知道说，如果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不好好学习，在那边玩这个手机玩 iPad 的时候，我们赶紧就跑过去把他的这个手机和 iPad 呢把他给收走了。啊，然后呢我们就强迫他，哎，你赶紧要好好读书，赶紧要好好去做作业。啊，但是你看见我们的神呢，他从来不强迫我们。啊，神呢从来都是把两个结果，他把两条道路放在你的面前。神不帮你拣选，神也不强迫你拣选，他要你自己在那里选择，他要你自己情愿。啊，你知道从伊甸园开始呢，神做工呢就是这样。啊，你看见神把生命树、把善恶知识树呢放在亚当和夏娃的面前，啊，并且呢告诉他们说，选择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你吃善恶知识树的那天，神说你吃的那天你就要死。当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他 他们从这个旷野进迦南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啊，神叫六个支派呢，在基利心山上呢宣布祝福的话，然后另外六个支派呢，站在这个以巴路山上呢宣布这个咒诅的话。啊，然后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听神的话，遵行神的诫命典章，神就祝福你们。但是如果他们呢要背逆神去拜偶像，你看见神说他的咒诅和审判呢就要临到他们。所以你看到当这些以色列人去拜偶像的时候，啊，神呢就差遣先知呢，也是把两条道路放在他们的面前，告诉他们说，你们到底是要离弃偶像归向神呢，还是你们要接受神的审判，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你看见神始终是把两条的道路，把两个的选择，把两个的结果放在他们面前，让他们知道。你看了到了新约也是一样，主耶稣把这个白白的救恩呢也放在人的面前，然后呢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不需要去行善积德，你不需要去修桥补路，你只要承认你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做你的个人的救主，你就能够得到拯救。你是要接受这个白白的礼物呢，还是你要往那个灭亡的路上直奔？你看到主对着基督徒也是一样，主耶稣把两条路放在基督徒的面前，你要成为得胜者呢，还是你要羞羞愧愧的去见主？所以你看见主从来都没有强迫我们，他把生死祸福，他把得胜失败放在我们面前，他让我们自己去掂量，他让我们自己去选择，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的选择来负责，我们每个人都要为我们的选择来向主交账。你知道在雅各在歌中之歌里面有一幅很美丽的图画，他讲到呢，那个良人一直用他的爱在那里来呼召他的佳偶，他从来没有强迫他的这个爱人，他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让他自己情愿。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也在等着你来顺服他，今天主也在等着你来答应他爱的呼召。所以你看见神为了让我们能够拣选他的道路，他就一直不断的借着他的话呢来感动我们。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他是借着先知不停的向以色列人说话，即使以色列人不听，你看见神也要先知呢不停的去讲。你去读耶利米书，你去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你看见神要先知呢去向以色列人宣讲这些神的话，但是你看见当神的话讲出去的时候，很多人呢他们都是应着景象呢，他们不肯悔改，然后呢先知就向神在那边抱怨说，他说你看他们都不听，我一直讲有什么用呢？但是神告诉先知，神告诉他们什么呢？他说他们听不听是他们的事，但是讲没讲呢是你的事，只要你讲的责任尽到了，他们就要为他们听的来负责。你看见有一些人他会因着这些先知讲的话呢他们就悔改了，但是那些不悔改的，先知所讲的话就定了他们的罪。我想今天圣灵也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向我们说话，当你去读圣经里面主的话的时候，当你在主日在这边听主对你说的话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就在你的里面呢提醒你要去顺服。你知道我们有时候这些讲道的也很苦恼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说我们一直在这边强调说，哎呀，读经很重要啊，我们盼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养成一个读经的习惯啊，但是你看见还是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他们根本就不读经啊。我们呢经常在这边鼓励说啊，我们要在每一天生活的里面要为主来做见证 啊，我们要真的是让人看见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有基督的这样的一个馨香之气。但是你看见我们很多人呢，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啊，跟那些不信主的人呢没有什么两样啊。我们一直在这边强调说这个祷告聚会很重要啊，如果不祷告的话，你看见神就不会在教会里面做工。但是你看见来祷告聚会的人呢还是很少啊。我在这边要做一个广告啊，那个 Kellyville 聚会呢从上周三开始哈，我们已经恢复了这个实体的祷告聚会啊，是我们是每一个月的第一周和第三周在这个地方啊，在这里有祷告聚会啊。如果你可以啊，我们非常的欢迎你能够来参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当我们听见主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啊，那让我们都能够有一个能听的耳朵啊。你看到说这个大儿子，这里面这个大儿子呢，他一开始很悖逆，但是呢因着父亲的爱，他最后呢愿意悔改呢，回到父亲的葡萄园里去做工啊。那这个是讲到我们的顺服。那第二个大点呢，我讲的呢是要讲到说我们如何呢为神来做工啊。你从这个比喻的里面呢啊，你看到作为神的儿女啊，我们是需要去做工的。因为这个父亲说，他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啊。这个父亲他有一个很大的葡萄园啊，他是一个大财主，但是呢你看见他并没有叫他的儿子呢做一个好吃懒做的富二代，而是呢要求他到葡萄园里呢去做工啊。同样当我们被神从这个世界里面拯救出来啊，你看见神也不是要我们坐在这里呢等着上天堂，而是神要来训练你，他要把你派到葡萄园里面呢去做工啊。那葡萄园讲到什么呢？葡萄园呢就讲到神的教会啊。所以我们知道说教会呢是属神的，教会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啊，你看到说当彼得在那里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啊，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他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当主耶稣说完这个话以后啊，你看到说主耶稣他接着说，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啊。你看到当神把基督启示给彼得啊，因为呢若不是神启示彼得的话，没有人知道神的奥秘乃是基督啊。但是当基督被启示出来以后，你看见主耶稣接着呢就把基督的奥秘呢启示给彼得啊，因为基督的奥秘呢乃是教会。所以你看见神的奥秘是基督，而基督的奥秘呢是教会啊。所以你看见基督和教会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你看见圣经呢用身体来比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基督是头是元首，教会呢是身体。圣经呢也用夫妻的关系呢来比喻基督和教会那个亲密的关系，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妇啊。所以你看见教会不是一个属人的组织，教会呢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啊。当你看见教会这个属天的性质的时候，你就不会对教会里面发生的很多的事情很紧张，或者呢你很失望啊。因为如果这个真是神的教会，神一定会来管理，神也一定会来带领。你知道当老约翰被流放到巴莫海岛的时候啊，他讲到说老约翰在主日的时候他常常想念在海对面呢那些亚细亚的众教会啊，他想到在这么大的逼迫的底下，教会是不是垮了呢？弟兄姊妹是不是都四散了呢啊。但是就在这时候，神让他看见基督的异象啊，他看见那位荣耀的人子行走在七个金灯台的中间 神让约翰看见，当大水泛滥的时候，神仍然坐着为王，主也在亲自在那里管理和看守他自己的教会。所以你看见，不管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知道主他仍然在掌权，我们也知道主仍然在带领他的教会。在这个比喻的里面，父亲说，他说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所以你看见在这个葡萄园的里面有很多的工作呢是有待要去完成的。我们知道神的工作有很多，但是如果你去按这个类别去划分的时候呢，你看见其实神的工作只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传福音的工作，就是向人传福音，然后呢把人带进了神的国里。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生命栽培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呢能在基督的里面一直长进，使我们呢不再做小孩子，而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你看见这个是神两方面的工作。你觉得这个工作容易不容易？其实你看见只有两个工作，对吗？但是呢你看见这两个工作做了2000年，到现在还在做。你知道有一个追踪全球17000个福音宣教机构的这样有一个团体，它叫约书亚计划。这个机构呢，它在2021年的时候呢，它统计，你知道2021年的时候呢，全球人口呢大约呢是77亿，那现在呢已经超过80亿了。他在2021年统计的时候呢，他说有30亿的人是从来没有进过教会，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甚至呢不知道耶稣这个名字的。他们把这些人呢叫做未得之民，就是 unreached people， 就是还没有接触到，我们还没有向他们去传过福音的。你看到这些人呢大多是在中东，在这个非洲，在南亚的一些的地方。那全世界基督徒的人口有多少呢？全世界现在基督徒的人口呢大约是24个亿，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呢大约30%。但是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这30%的里面呢其实还有很多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们口头上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呢他们跟主呢没有那个生命上的关系。因为我女儿在日本，我查了一下日本的这个基督徒人口的比例，你知道基督徒人口的比例在日本只有多少呢？0.8%，连1%都不到，100个人里面你都找不到一个基督徒。你知道我女儿刚刚去的时候，她告诉我，她第一次参加他们这个青年组的聚会，青年团契的聚会，他们服侍的人有3-4个，但你知道有多少人来参加聚会吗？只有一个，只有一个，他们3-4个人在服侍那一个人。所以你看见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没有听见过福音。所以主教我们要把福音当作鞋穿在脚上。虽然主没有呼召我们去当宣教士，但我们呢还是可以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呢去传扬主的福音。那你看见神另外一方面的工作呢，是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在基督的里面成长，让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只是在那边吃奶，而是能够吃干粮，能够在父的葡萄园里做工。我们的生命怎么成长呢？我们都知道读经祷告，读经祷告是我们的基本功。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基督徒他不读经不祷告他的生命能够成长的。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把这个读经祷告当做一个苦差事，因为我们都读过书哈，你看到说有时候我们不喜欢一些科目，但是呢明天要考试，所以我今天晚上呢只好没办法，我只好去背书，我只好去背那些公式，为了应付明天的考试。 啊，你看到说神不要让不要我们好像读经祷告就像要完成一个任务或者是应付明天的考试一样啊，你看见说读经祷告是为了主让我们能够培养和他的关系啊，他要让我们借着读经祷告去经历去认识那位爱我们的神啊，这样你的生命呢才能够成长啊。那除了读经祷告啊，你还要去葡萄园里去做工啊，你还要到教会的里面呢去服侍主啊。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他没有去他不用去教会服侍主他的生命能够成长的啊，因为服侍主其实是主对着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的呼召啊。当你去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啊，你看见神要把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的为奴之地呢拯救出来，所以神就差遣摩西去见法老，他要摩西对法老说，他说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百姓去，去干什么呢？ To serve me， 好侍奉我。所以你看见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拯救出来，不是让我们在这边要享清福，让我们发大财，过一个更好的生活。你看见说神是让我们从这个世界里被拯救出来，要去服侍他。所以你看到我们一谈到服侍的时候，我们常常呢有两种很极端的态度。哪两种呢？你知道有一种呢，就是觉得说，哎呀，我很有某方面的这种恩赐，然后呢，我就要毛遂自荐，然后我就要想要参加某某方面的服侍。如果没有被批准呢，我就觉得很受伤啊，我就觉得呢教会埋没了像我这样的人才啊。其实如果你是金子，迟早呢都会发光的啊。如果主真的给你某方面的恩赐，总有一天人家会看出来的啊。我们只要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主怎样使用呢，是由主来决定的。那你看见另外一种态度是什么呢？啊，就是推辞。啊，你知道教会有时候邀请一个弟兄姊妹参加一个服事，啊，有的弟兄姊妹呢，他很高兴呢，他就接受了。但是有的弟兄姊妹呢，你看见说，哎呀，他说他很谦卑，他说，哎呀，我很不配，啊，然后呢还说啊，有的说啊，我还没有准备好，啊，确实有时候你知道说。当你接受一个服事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我还没有准备好啊，我还没有能力去把它给接下来啊。但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不想去接一个服事啊，那个背后真正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怕付代价啊，我们怕服事多了呢会影响我们个人的生活啊，我们怕接了服事以后呢，哎呀，我就不得不就要去追求了，我就要去读经祷告了啊。你看到说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准备好了他才来服侍主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服侍的里面一点一点的在那里学习，我们也是在那里战战兢兢的，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在那里来服侍他啊。如果你的服侍是不需要祷告的啊，如果你的服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靠自己来搞定的啊，那样的服侍不是真正的服侍啊，那样的服侍也不是讨主喜悦的服侍。这位父亲对儿子说，他说你今天要到葡萄园里去做工啊，他说你要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你看到这位父亲他没有带着一个商量的口气去跟他儿子说，哎，你来葡萄园做工好不好啊，你看到做工是儿子应尽的本分，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啊，你看到我们常常把服侍主当成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事情。啊，我们觉得服侍主呢是那些族长是那些长职的事，啊，我只要来聚会来听听道就可以了。No， 啊，他这里讲到说服侍主是神对每一个儿子的要求。不仅仅是服侍，而且呢是什么呢？是要今天啊，因为他说你今天要到葡萄园里来做工 好，神不要你退了休以后呢再来服侍他，神也不是要你有了空呢然后才来服侍他啊，神也不是要你说我等我准备好了我才来服侍他啊，他要你今天就要来服侍他。你看到说大儿子呢今天没有去，但是他后来后悔改了，他自己呢就去葡萄园里去做工了。但是这个小儿子呢，他答应了今天要去，但是呢他一直呢都没有去。弟兄姊妹，当你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啊，你觉得你是大儿子呢还是小儿子呢？你知道最近有一件啊让青云很伤心的事情啊，我想很多弟兄姊妹知道呢，我女儿去日本呢已经半年多了啊，她是参加那个一个叫 OMS 啊一个宣教机构啊，她去日本来啊去那边学习啊传福音来服侍主。你知道当他当初他说要去日本服侍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很有保留啊。你知道作为中国人哈，我想可能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观念比较狭隘哈，很多我想不少的中国人呢对着日本都没有什么好的印象啊，尤其是青云，当他看完这个南京大屠杀以后呢啊，他就更不喜欢日本了啊。我们就跟他说，我们说你在这里服侍不是挺好的吗？而且呢，你看到说这个教会里面这个英文聚会还有需要很多年轻人在这里服侍。啊，我们说即使你要出去宣教，你也可以去中国啊。我们说中国有那么多的人还没有信福音，为什么你一定要去日本，你不能去中国呢？但是呢，他告诉我们，啊，他说神给他的负担呢，就是要去日本。那我们就问他说，我说你有神的呼召吗？他说你说的呼召是什么呢？啊，他说我神没有给我很清楚的话，但是他一直把感动呢放在我的里面啊，而且呢他说神一直在环境的上面呢来带领我。你知道我们其实都非常舍不得他走啊，特别你知道当妈妈的啊，那一个呢是他真的很聪明，他也非常的贴心啊，他常常在家里面的时候呢他就跟我们聊各样的事情啊，不管是教会的里面的事情还是他啊生活上面的事情啊。你知道我们都说这个女儿是贴心的小棉袄哈，我这个儿子呢吃完饭以后他就拍拍屁股回他的房间里面做他自己的事情了啊，但是他却一直在那边跟我们在那边聊天啊，而且呢他在工作上面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啊，所以你知道从感情上来说呢我们都非常的舍不得他离开啊，但是呢我们真的看见神就一直在那里为他开路啊。在之前呢你知道日本因为疫情呢国境一直都是没有开的啊，后来呢国境开了以后呢，但是呢只是开放给那些有工作签证的人，而且呢日本领事馆他批这个签证的这个速度呢非常的慢啊，但是很奇妙，当他把这个他的这个工作许可递上去的时候啊，过不久的那个签证就批下来了啊，而且呢批下来的那天呢正好是他的生日啊，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是神给他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日礼物。然后批完签证不久呢他就说他要去考车牌。我说你都马上要走了，为什么还要去考车牌呢？啊，他说我走之前，他说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啊，他说我要去跟我的朋友告别，他说我要去见很多的人，他说我都需要用车，他说如果我自己会开车的，已经拿到驾照的话呢，我就不需要你去接送我了，啊，然后呢，他说他就祷告，让主呢让他考车的时候呢一次能够过，啊，你知道。我是一直陪着他一直练车的啊，我对他的这个驾驶技术我是就非常的知道的啊，我知道他虽然还不错，但是呢他要想一次过，我一直觉得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但是呢他说我祷告，然后那天我去陪他去考车的时候 啊，考完了以后，他好像一脸觉得说好像不是考得很好，啊，但是呢，考官后来叫他过去的时候说，哎，他说你过了，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主真的很爱你，啊，他说是的，啊，虽然我们清楚他去日本呢是神的带领。啊，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呢，他只是过去呢，只是学习锻炼一下，啊，过个一年半载呢，他就回来，啊，毕竟呢，他自己是一个人孤身在那边，啊，而且呢，又是女孩子，啊，虽然你知道华强的女儿也是去宣教，但是他们是一家人去的，能够彼此照应，啊，但是呢，他一个人在那边，所以我们都觉得说，他最好呢是过个一年半载呢，他就回来。但是前两天的时候呢，他跟我们说，他说他想长期留在日本。其实你知道，在这个之前呢，他多多少少呢会有这样的表示，啊，但是呢，他现在很正式的跟我们说，啊，然后青云听了以后呢，就受不了了，啊，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留在日本呢？他说前不久他的一帮的朋友到日本，在悉尼的朋友到日本去玩。然后他就陪着他们一起呢，去了日本很多这些比较内地的地方，啊，他说这趟的旅行呢，让他里面非常的有感触，因为他看见的日本的内地有很多的那些的寺庙，啊，他觉得那里的人真的很可怜，啊，可能呢一辈子呢都没有办法听到福音，啊，他说如果主愿意，他说他更愿意到日本的内地呢去传福音。而且这半年来，他说他更清楚神给他的负担呢，是要长期的留在日本。那我问他说，我说你祷告清楚了吗？我说你觉得你这样传福音有效果吗？他说有没有果效是神的事。他说有很多的宣教士，他们把一生呢都奉献在宣教的工厂的里面，但是很多呢在他们一生当中其实是没有多少的果效的，是没有多少的果子能够看见的。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说那你觉得这样有什么意义吗？他怎么回答我呢？他说我们活着不就是要服侍主吗？你知道在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女儿真的是在主里已经长大了。庆云很伤心，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为什么一定要留在日本？他说我们真的要失去这个女儿吗？我跟他说，我说怎么是失去呢？我说是神得着了她。啊，有什么比儿女被神得着更让父母欣慰的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也在对你说，我儿，你今天要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你愿意答应神的呼召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何等感谢你主，我们本来都是一帮死在罪恶过犯里的人，主，我们本来都是火炉里的材料，主，但是主你却拯救了我们，主啊，你为我们献上了你自己的生命，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今天你说你让我们要到你的葡萄园里去做工，主啊，我们何等亏欠你，主啊，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光景的时候，主啊，我们看见我们常常我们还是为自己而活，主，我们看见我们常常还是留恋这个世界，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你对我们的呼召，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你向着我们的忍耐是何等的，是何等的长，主啊，我们也看见主你向着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听见你自己向我们说的话的时候，主，我们就求你借着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做工，主啊，让我们真的学习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 主啊，真的没有任何的事情比让你得着我们更让你自己的心欣慰。主，我们都是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本来都应该来服侍你。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回转，能够来归向你。主，好让你自己的心能够得到喜悦。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坚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